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朋友们，欢迎来到旧约圣经人物。之前我们讲到了诺亚，但诺亚在那个时代并不是一个人，他有一家人，所以在创世纪六章第一次提到了诺亚的家人。这里的第十节说到诺亚生了三个儿子，就是闪、含、雅弗，这就是诺亚三个孩子的名字。这个长子叫闪，次子叫含，那小孩子这个小儿子名字叫雅弗。虽然神对诺亚直接吩咐了一切的事情，但是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和他的家人都是非常有关的，特别是和这三个孩子有关。因为在六章十八节，神这样对诺亚说，他说啊，我要与你立约，你同你的儿子、妻子与儿媳都要进入方舟。也就是说，神，这个耶和华神和诺亚的约中也包含了诺亚的三个孩子，就是闪、含、雅弗以及他们的妻子。所以在那个时代，虽然诺亚代表了神的权柄，诺亚也代表了神在地上的工作，就是建造方舟，让万物包括地上的人借着方舟得救，但是蒙恩的不止诺亚一个，是诺亚的一家，包括这三个孩子。接着就是大家都熟知的建造方舟和这个世代被洪水毁灭的事。那从洪水毁灭之后，他们从方舟中出来发生什么呢？那出方舟的就是诺亚的儿子，是闪、含、雅弗。那含是迦南的父亲，也就是说含还有孩子，诺亚三个孩子，那他们的后裔就在全地。这个时候诺亚做起农夫来，栽了一个葡萄园。有一天啊，他喝了园中的酒，醉了，在帐篷里赤着身子。那在这里啊，首先我们看到了神的代表权柄，诺亚的失败。那他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成功，也经历了神的应许，甚至经历了许许多多神的祝福。然而在这里，他的轻率导致了他的失败，他赤身露体的喝醉了酒。那在这个喝醉酒的状况下，他的孩子们有什么反应呢？我们继续往下看。迦南的父亲含看见他父亲赤身，就到外面告诉了他两个弟兄。那这是含的反应，含并没有为自己的父亲遮掩任何事，告诉了他的两个弟兄。那他两个弟兄怎么反应呢？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，倒退着进去，遮盖他们父亲的赤身，他们背着脸，也就没有看见父亲的赤身。在这里啊，我们看见了这个三个孩子中两个截然不同的反应。首先是次子含，在这件事上他宣扬父亲的失败，把他当作一件事情。那虽然这件事情并没有说错，但是他丝毫没有为父亲遮掩，把这件事情告诉自己的兄弟。那他的两个兄弟非常有感觉，把衣服，就是遮体的衣服搭在肩上，倒退着，就是真是不忍直视自己父亲的失败，倒退着遮盖，一直退到父亲那里，为他披上衣服遮盖父亲。之后啊，诺亚醒了酒，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，然后就说迦南当受咒诅，迦南就是含的孩子，必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。然后啊，这是咒诅，然后就是祝福。他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当受颂赞的，愿迦南做闪的奴仆，愿神使雅弗扩张，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。诺亚是这一家之父，是这一个家的家长，也是后来所有人类的领头者。那他就在那个时代，就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权柄了。虽然诺亚失败了，但是神的代表权柄不是可以随便轻侮的。所以遭受咒诅的是含和他的后裔，因为含揭露了这个权柄的失败。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也有我们属灵的父，就是那些带领我们给我们属灵供应的人。那不是说带领我们给我们供应生命的弟兄他就是完美的，那每一个属灵人，每一个爱主的弟兄姊妹，多多少少他也是一个人，我们都在肉身中生活，受到肉身的限制，他也会遭遇失败。那今天这个创世纪九章的事情，这一段历史就给我们深深的警戒。当我们遭遇到我们的带领者在教会中 这个属灵的成熟的年长的弟兄，他也许有许多神的祝福，但有一天在某一些方面失败了，我们该如何选择呢？我们是做函去宣扬这些领头的弟兄的失败呢，还是我们愿意做闪和雅弗，就是敬畏这种事的发生，愿意遮盖这些前面的弟兄，将衣服披在肩上，倒退着去遮盖他们，不看他们的失败。不得不说，闪和雅弗这样的行为啊，他就越过了自己父亲的失败。虽然前面的这个年长者失败了，但是祝福还是借着他们对这件事情正确的反应，特别是指对神的行政和神的权柄有一个正确的反应，他们就蒙受了祝福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是愿意照着对错去生活呢，还是照着神给我们这个生命的等次，照着神的权柄去生活？我们伏在神的权柄之下，那不管带领我们的人如何，我们都是蒙受祝福的。当然，这样的祝福也是非常有讲究。他说，雅弗扩张，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。那帐篷是什么呢？帐篷是人居住、安息、有平安和享受的地方。所以说，当对那个时代的人说你住在帐篷里，事实上就相当于今天的人说我们住在家里一样。那雅弗要住在闪的帐篷里，指明雅弗和他的后代若要得的祝福，享受神做安息、平安、享受和救恩，就必须相信犹太人的神。因为啊，这三个人分别是人类的三个主要的人种支派的祖先。那闪族呢，主要是犹太人的祖先，雅弗主要是今天白种人的祖先，韩是今天黑人的祖先。所以照着肉身来说，这个雅弗就是这个白种人，或者说当时的欧洲人，如果想得蒙祝福，就必须相信有神，相信这样天地间独一的真神。而且还不仅仅是这样，我们知道主耶稣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和闪的后代。他来的时候，这个主耶稣说支搭帐幕在人间，事实上主耶稣就成为了这个帐篷，就是使人安息的地方。这个帐幕最终要在这个永远的时代里面终极完成，成为这个永远的城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那就是一个神和人共住的一个帐幕。在那个时代啊，就是在这个永远的时代，神新约的子民、神旧约的子民都要居住在这个帐幕里，有份于永远的生命。在另一面，肉身上韩的后裔在人类的历史上的确境遇悲惨。黑人我们都知道很多是卖身为奴，这个是人类历史上众所周知的一段历史。然而主是蛮有恩典的主，因为使徒保罗说，那挂在木头上的就为我们成了咒诅。也就是说，今天一切施与人类的这个咒诅，也包括这个对韩的咒诅，都在十字架上被了结了。因为主不仅救了我们的罪，甚至代替我们成为咒诅，然后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。所以说神是信实的，如果我们认他一切的罪，他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。那今天在属灵上，我们常常是像韩一样是背叛的，我们里面有骄傲、有野心、有不服、有自己的高见。那这对前面的带领，常常可能嘴巴上不说，但心里面总有不以为然。那个，这就是我们心理上的那个属灵上的寒，属灵上的不服。感谢主啊！但是今天我们也有一条拯救的路，这个拯救就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。所以啊，这个咒诅在今天已经不存在在我们的身上了。所有在主内的弟兄姊妹，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极为有福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、朋友们，愿我们借着闪、韩、雅弗这三个人的事例和他们对待自己父亲的态度有所学习。你当拣选生命，当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，我们该如何做呢？